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世纪二十一章。我们要为四世纪做一个总结。四世纪二十一章QT 的经文我们稍微读多一点，我们读到第十节，原本排定是到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四世纪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找着了，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致死。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了，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人进营的会众那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十一节我们再来念，来，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丁和一切起嫁的女子进行杀戮。好，我们念到这边。我们今天读的整个二十一章是四世纪的最后的一章哈。其实这一章是整个从19、20、21整个这三章联合在一起所记录的下来，而21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看到在前一章我们说到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把便雅悯人全部都杀了，最后只剩下多少个人啊？600个男丁了。那所有的男女父老老少儿童全部都杀光了。他们在杀人的时候要在杀掉便雅悯支派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是为神而大发热心，他们认为他们是为神而站住了立场。哎，可是事件过后以后，人杀光以后，他们这边冷静一想想，哎呀，糟糕啊！哎，好像做错事情了哈。你会发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会发现到一个亮光哈，就是人在黑暗的时候哈，处处没有路，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得出来，所以。四世纪后面跟的是哪一卷书啊？路德记。所以约书亚记、四世纪、路德记这三卷书，我们统整起来应该叫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历程。约书亚记比较是论述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怎么领受恩典进入迦南美地，领受产业，享受安息。而四世纪就是当我们没有以神为我们神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就是不断的在得救下沉，得救下沉的当中。而路德记就是当我们再一次回转到神的面前，以他为我们的神，以他的国为我们国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一个出路。所以我们从第二十一章看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路德记的第一章连在一起看。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在二十一章学习到的一件事情，人只要在黑暗当中，所有的愚昧，所有的聪明，所有自以为是的智慧所带出来的，通通都是什么？苦难。他们把这些人杀光以后，他们就来问神：主啊，为什么以色列支派，甚至这个支派即将要灭亡了， 这件事情是谁搞出来的，是神还是他们？所以他们留意来到神的面前啊，他们就来到神面说，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你会发觉，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他们呢？啊，好特别哈。第二节，来到了伯特利，坐在神的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人会不会常常是这样啊？我们自己凭着自己，我们去做了一些事情，感觉好像有神的引导，好像这个是神在许可这件事情，即使做了出来以后发生了我们难以掌控的结果，甚至带来很多痛苦的结果，我们就神说，主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件事？这也就是我们人啊，常在神面前常去问为何为何为何。你会发觉啊，这个为何要问谁啊？不是问神，要问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常常会冒失的开口，也会冒失的去行事。在二十章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带着祭坛过去啊，不带着会带着祭坛过去，还求问神，神说啊，你们就上去。我在读二十章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怀疑，那真的是神的说话吗？我们必须要去回头去看神的做事的法则，十二支派的保留，那个是神的心意。你会发觉啊，以色列人的动员哈，这个整个动员的同心合意，竟然是在杀自己人的上面是这么的同心合意。当叫他们要出去攻打这些迦南人，他们要把这些人赶逐出去的时候，甚至别的支派一些遭遇到非利士人摩亚利人他们的一些的压制的时候，他们好像还没有这么同心合意的抵挡外侮哈。可是当彼此要伤害的时候，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到神的面前，还寻求神，我们当如何来杀他们。我相信那段的二十章的说话不是神的说话，那段的说话是人在自己的己意里面自以为是的，那是神的说话。所以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人只要在黑暗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通通都不是在神的心意里，所带出来的都是什么？苦难。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哎，我很难想象啊，很难想象。神没有回答。第四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做了什么事啊？献什么？什么叫做燔祭？燔祭就是神啊，我渴望你悦纳我们，完全的接纳我们。什么叫做平安祭？就是在神跟在人的面前都有和好的关系。所以他们现在在献燔祭的意思是什么？神啊，杀人这件事情求你悦纳，把我们的这些的便雅悯人都杀光了，以至于我们少了这些人，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啊，为什么？所以我们献上平安祭。这样的祭有用吗？他们是真的感恩吗？他们是真的来寻求神吗？所以你看，哎呀，神还是没回答。第五节，哎呀，又想到又有人的智慧了，太厉害了。第五节真是聪明，来了问问看，当时谁还没有来？就从河东地找到了一些人，哪些人啊？我们当怎样为这些便雅悯人找妻呢？这六百个人不能够没有娶到妻啊，我们要把这个支派留下来啊。所以到了第八节怎么办？哪一个支派没有上来啊？从河东那边就找到了这个支派没有上来。好了，那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那是我们在神面前起誓的，对不对？向神起誓咱们就要遵守，向神起的事呢就不可以突然收回。为了完成这个事呢，所以我们要有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不是寻求神的办法，而是我们透过激烈的讨论，透过人的聪明的决定，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两全其美的方法。没有来到当中要去杀害便雅悯的人，这个支派应当要杀掉，对不对？再来把他们杀光以后，把他们的女儿又可以给便雅悯人为妻，真好，是不是有一种一石两鸟两全其美的办法？看到了吗？这就是人想的办法。人要满足我们在神面前所起的事，所以以至于我们想到了这种办法啊，不仅是两全其美，更还更三全其美，想到了一种解决的方法。因为杀光了他们这群人基列亚比人之后，我们得到了多少的未婚的姐妹啊？400人，还差多少人？ 200人，我们还有个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可能是在祝棚节献祭的时候，当女子在示罗那边跳舞的时候，再去怎样，再去抢他们。如果当地的父老长老再有说话的话，不要害怕，我们来为你们解决。你看连父老都跳出来说要解决这件事，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啊，什么意思呢？我抢你们的女孩子，我们怎么解释？那是因为我们曾经起过誓嘛，那他们也快要没有人了嘛，抢你们的女孩子，这是完成在神面前有和好的关系，而且你不可以给他们哦，给他们你们就有罪了，你一定要让他们抢。你看，维持了誓约，解决了问题，而且让这个支派可以延续下去，完成了神的见证，不仅是两全其美，更是什么？三全其美。哈利路亚，赞美主。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合宜的解决，这就是人。人在神面前最可憎、最可恶的一件事情，我们仔细的去看是什么？面子。人在神面前最可憎、最可恨的事情就是面子。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做了愚昧的事，而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跟自己的罪。以色列人他们遇到的事情就是这样。您去看看大卫，大卫所发生的事情比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差不到哪里去，夺了人的妻，杀了人的人，人的丈夫。其实当先知去指责他的时候，他还义气填膺的说，这个人必还四倍，这是他在神面前所起的事。其实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的时候，贵为一国之尊的君王，这个大卫立刻伏伏在什么神的面前。诗篇51篇，我会发觉他那段写得真好。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怎样，你若要献燔祭我就献上，但是你不是要这个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您翻到51篇好不好？我很喜欢他那一段，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话？随意待我吧，你随意待我吧。51篇，请您去看12节，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13节说什么？指教谁啊？谁？他承认自己是个有过犯的人，所以你如此待我，我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道、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拯救指教那些有过犯的人。罪人会归顺你。他这个罪人是在讲谁啊？就是在讲自己啊。16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看到了没有？四世纪他们人在干嘛？献什么？献什么？平安祭。神要这一个吗？大卫读出来了，神要的祭是什么祭？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18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喜人就善待他了，就他自己。随你的美意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在讲谁？就在讲自己。随你的美意待我，随你的美意在我身上做建造。我这个城墙是倒塌的城墙，我这个城墙是塌坏的城墙。神啊，随你的美意对待我吧，随你的美意制作我吧。纵然是我在先知拿单面前说要还他四倍，这是我曾经所起过的事，这是我所讲的话，我还是愿意把我自己伏在你的面前。19节，那时候因着这个人忧伤痛悔，因着那个人随意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那时候你才会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身的燔祭。那时候人才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所以不要以为你献上了燔祭，不要以为你献上了平安祭，这个祭神就悦纳。真正神要的祭是什么？ 忧伤和痛悔的心。如果今天这群四世纪的以色列人，他们众人的聚集在祭坛的面前，承认说，神啊，我们做错了，神啊，怜悯我们这种冒失的开口起誓，神啊，怜悯我们，我们杀害了便雅悯人，怜悯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支派要灭亡的事，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深深的相信，纵然在神面前你曾经的起誓而违誓了，在神的怜悯当中，这个神都不纪念。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了要完成这个在神面前的事，他们想出了所有人一切所想的方法，所以呢，怎样杀害了，你看已经杀害的人已经做错了，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再杀。错了怎么办？再杀，再抢，再夺，这就是人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要学的第一件事，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在神面前最可恨最可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面子。我要问问你，你会不会做错事啊？会不会说错话？那您的回应是什么啊？有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撑住那个面子，我就定义硬着头皮在我人的智慧的里面解决这件事。其实只要到神的面前说做错了，饶恕我，然后再去同人献上你的什么赎愆祭。赎愆祭是跟人之间的哦，得罪的人，伤害了人，以至于我做错了事，使人有亏损，你一定要献上你的赎愆祭。你当时的燔祭跟当时的平安祭，神没有悦纳。很多时候得罪的人算了，我跟这个人不和又怎样，我伤害了他又怎样，对不对？我大不了不去你的小家，我大不了来到教会，我不跟你坐在同一个区域，但是在敬拜的时候，我还是来到神的面前竭力的跳舞敬拜，我还是竭力的读神的话语，我还是竭力来的侍奉，那是我跟神的关系，不是我跟你的关系。有没有这样子？有啊。有没有人会这样子做？有。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在做的就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献上了我们造了一座坛，然后我们献上燔祭，献上什么平安祭，然后我们要再去做的事呢，继续做，我继续与他不和好，我继续与他中间有隔断有隔绝，我仍然献上我的祭物。你要知道，面子是在神面前，使人在神面前最可恨最可憎的一件事，因为它会让你一直走入到做什么？与人分裂，失去合一的见证。以色列人不做的不就是这个吗？他们又想要保有那个合一十二个支派在一起的见证，但是又在做一个什么杀害的工作，可是他们仍然在神面前献祭。好可怕，好可怕。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面子，所以他们想到一个更可憎的坏主意，就是他们在示罗这个地方，在什么大家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去抢夺，但是在去怎么样去强词夺理，连父老跟长老他们都出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要透过为了要完成善完成好事，我们却在神面前认为作恶却是没有关系。我们为了要成为那个善事，成为那个美事，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作恶是没有关系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学习到的，就是当人的主意一出头的时候，人就开始去拒绝神当他们的王。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娶亲啊，把这个女子一抢回来各归各业的时候，马上就加了一句话，也就是21章的最后一节做了一个结语，说什么？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奇怪，有父老出来的说话，有长老出来的说话，娶亲好像也解决了一些的事情，让便雅悯支派这个支派维持了合一的见证，这个支派仍然保留。那为什么会说他们没有王呢？因为他们是想要去做恶，以至于去完成那个善。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人的出头，我们就会看到人是拒绝王神做我们的王作为一个起头。 我一个老牧师曾经对我说过啊，服事前他对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人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感受，大多都是错的。人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感受、第一个想法，大多都是错的。所以我就在想，当时当便雅悯人当中发生了那么恶的一件事情，众以色列人意气填膺，我们一定要杀害，我们要制止这样的恶。但是他们是用恶来制止恶，他们不是来到神面前寻求我们当如何来做。所以当众人那种为着神的名义、为着神的名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时候，他们所起的事、所做的事，感觉是为神的见证而做见证，实际上他们只是神的见证带来了难处。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很想解决教会的问题，很想解决我们人际关系的问题，很想解决这个人的问题。所以在过往的我带小组小家的经验的里面，曾经有人说，这个孩子不乖啊，你的丈夫不乖啊，你的太太又怎么样了，我们求神兴起环境啊，把他好好的修理一顿，他就回来了。我想神没有那么可怕，神也不会这样子，好像以恶来治恶。神总是给人怜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会是这样啊，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是一件大恶，我们要最快速完成的这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人赶出教会，就是让这个人离开小家，就是让这个人呢不要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这就是人解决的办法。我们解决的办法有很多，我们的聪明，有很多的智慧，算来算去，看来看去，哎呀，两害相权取其什么轻也，这就是人的解决办法。可是带神的解决办法，纵然是咒诅发生在他的手里，那个咒诅也可以成为什么？一个祝福。我很喜欢讲到的就是立位这个支派的见证。创世纪在第49章为这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你会发觉雅各对立位的祝福是很可怕的。是什么？简直那种祝福是不是咒福？祝福啊，是咒诅，是散居各地，那就是什么？等于是家破人亡的意思了，没有任何的产业，散居各地。但是他们因为在金牛犊的世界上，他们决定要神的时候，散居各地就成为了什么？十二支派通通有他们的什么逃城嘛？他们没有任何产业，神说我成为你们的产业。本来是杀人的手变成什么？杀牛、杀宰牲、杀祭牲的手。本来是杀害人的手，现在变成什么？服侍神的手，做一模一样的事，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一转换，这个成为了一个什么？神的祝福和能力的事。所以在你我生命当中，纵然是咒诅，纵然是做错，纵然是我们的一生的悔恨，但是你在回头寻求神的怜悯的时候，你把你的头放下来，让神来出头，你不要出头，这件事情神就有完满的解决。我会发觉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律法，他是一个打仗的将才，他有空手搏斗的能力。可是你会发觉大家年老带着教会的时候，他的所有的治理办法就是当有人问他说你怎么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这样的时候，这个人的解决办法就是俯伏在地说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会发觉这个领袖真是软弱到一种地步，简直叫无能。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来找你的小家长来解决事情，你找你的区长来解决事情，你找你的牧师来解决事情，他就在你的面前俯伏在地。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俯伏在你的面前说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当然知道神要怎么做，你现在就给我解决办法。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根本没有解决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有？但是你会发觉谁来解决问题？神来解决问题。你出头，神就不出手。你说我没有办法解决，神就来出手。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在我们的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职场关系、人际关系的问题、教会侍奉的问题、小家的问题、灵命上的问题，有时候你来问传道人，有时候来问小家区长，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满意的答案。我要对你说，你要感谢赞美主。如果他可以给你一个很满意两全其美的答案，我们就是活在四世纪的里面。如果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满意的答案，你要说主，我来寻求你的答案。 那是因为小家长那时候他不愿意出头，他要让神来出头。那是因为区长不愿意那时候出头，他要神来出头。那是因为教会的牧者他不愿意自己出头，他让神来出头。你要感谢赞美主。所以摩西的这种的治理方式才真正是让神来治理的方式。第三个我们要来学习到的一件事情，如果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会不会觉得整个四世纪的结束是在一个很灰暗的一个历史上下结束？不要这么误会哦。我们那时候有说过，四世纪十九二十，对不起啊，十八，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五章不是发生在四世纪的最后面，它是发生在四世纪的初期。为什么？因为你在二十章你们那边有读到，当他们要去杀便雅悯人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谁还在？谁还在？非尼哈还在，表示那个时候是发生在约书亚记刚结束四世纪的起头。所以真正四世纪的结束是结束在哪一个士师？参孙。而参孙最后一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啊？神啊，我再向你一个祷告。祷告是什么？不要猜嘛，看圣经了。是参孙的最后一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帮我望眼睛的仇。神有没有听这个祷告？哎呦，这么差的人，如果你是神，你听他的祷告吗？嗯，神的使者，我们当初那时候说神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就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显现的说话。这个参孙没有活在神的命定，也没有活在神的旨意里，即使在他人生的最后，他还是没有想到神的国，还是没有想到神的旨意，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抱自己挖眼睛的时候，神有没有听这个祷告？有啊，你拉着死了三千多的非利士人啊，神的怜悯还是仍然存在。而且你读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那句话好棒，他说什么？当什么？所以路德记发生的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四世纪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在最黑暗的环境，在看似没有盼望的环境的里面，神的怜悯仍然存在。即或是参孙这样的人，神仍然回应了他的祷告，在参孙的身上施行了他的怜悯。就在四世纪这么污秽、这么败坏、这么人不要神的这种环境的里面，就在那时候，路德记的存在，使我们能够看见，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透过路德记可以看见，在那地他们找到了盼望，找到了光。所以士师记不是一个属灵生命的结果，士师记只是属灵生命的一个什么过程。真正的结尾应该要 结尾在路德记，那时候他们孕育出来了什么敬虔的后裔，那时候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眼见的王的时代。当时他们没有王，神就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王的时代，所以四世纪应该是要接撒摩尔记才对，感觉起来是这样。四世纪没有王，所以到了撒摩尔记，让他们看见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个王。如果是这样安排的话，我们跳过了路德记，我们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会发现人没有王，所以人需要一个眼见的王。但是中间特别安排一个路德记，你要知道圣经都是神的话啊，即使是圣经的编排也都是神的安排。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士师记完接的是撒母耳记，你就会发现当时人没有王，所以神就在他们当中兴起了一个王，对不对？士师接士师嘛，也当时以利也是士师，对不对？撒母耳也是士师，所以士师记结束应该要接撒母耳记。但是中间特别安排路德记，就是在四世纪的结尾，当时他们心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加上了路德记，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在一切黑暗的当中，一切人不要神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听见了什么？耶路撒冷那里有神的恩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当时他们离开了嘛，后来他们又再一次的回来，以神为我的神，以你的国为我的国。这时候人的回转而孕育出了这段爱情的故事，最终的结尾生下了什么？ 不是生下了大卫，生下了谁？俄贝德、耶西、大卫，这样生下来。所以整个四世纪刻意的安排在、整个路德记刻意的安排在四世纪的后面，是要叫人看见，在极黑暗、极混乱、极败坏的时候，仍然有神的怜悯。你就会发现，在人堕落到底的时候，神再一次的拯救，再一次的恢复，会不会是浪费？哎呀，你今天当然觉得用在我们身上都不是浪费，但是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你觉得会不会是浪费？重复啊，跌倒啊，重复又起来，又跌倒，又转离神，又去恶行，然后神又在拯救他们，又带他们回来。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的恩典是有极限的？一个人的劳恕是有极限的，对不对？纵然是人，神也给人一个要求啊，总是饶恕他七十个几次啊，七次嘛。那我真的可以容忍你到494看看。假设真的容忍到了494，491次的时候说，该到了。但是神在人身上的怜悯是什么？无限的，神还是一直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即使我们后面整个旧约，你会一直读到整个路德记，感觉好像是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好像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人再一次的这个外邦女子能够进入到神的殿中，神的家谱中，这好像是一件美事。其实你真的要看见的是，路德记是一个人，当他回转向神的时候，他能够孕育出一个敬虔的后裔，他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的意思。所以路德记的第一章，他是刻意记载那句话，当士师病症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什么神的盼望、神的救恩、神的怜悯。阿们。四世纪就整个就结束了。我们从明天开始要进入到的是哥林多前书，那切盼我们能够来看看新约有没有像四世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该怎样去面对？所以不要去评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怎么差的教会，就像是我们不要去评论四世纪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这么的糟糕，参孙这么的糟糕，谁谁谁这么糟糕。不要忘了，其实那个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哥林多教会，我不知道，但哥林多教会里面所犯的一切的错误，我们会不会犯？很有可能。所以我们一起来学哥林多前书每一个里面所事件所带出来的属灵的启示和意义。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其实四世纪二十一章最后面都只讲一句话了，你只要一出头，神就收手，哪怕是你献祭，神也不回应。所以圣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去想想你自己，多少时我们都是自己出头，甚至我们把自己的头壳完全的献上。还有，如果你今天说错话，做错事了，做错决定了，以至于带来极大的亏损，带来别人极大的伤害，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最可恨最可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面子。回转到神面前吧，做错了又如何？大卫就是一个把自己的错误完全敞开的人，随意吧，你随意照着你的美意随意的对待锡安，照着你的美意随意的建造耶路撒冷城墙。什么意思？神啊，你在我生命的当中，你有绝对的自由。最后，那时你所献上的燔祭，你所献上的公牛的祭物才有价值。所以如果你与人有一些的冲突，有人的伤害，主，你在人面前没有一个合一的见证，你跟人没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你要知道您的燔祭和平安祭无效。圣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在基督的爱里，在基督家里去回想看看，我们有没有打着说要站在合一的见证，而在杀害我们当中的弟兄，我们也在做一样的事。我们有没有发生一种事情，想要去解决方案，但是我们解决方案的方法比我们之前做的恶更恶？ 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请。阿爸，很多时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决定，大多是没有在你面前等候而来的。很多时我们在你面前所说的话，大多时是没有在灵里考虑过的，即使于我们好像也同以色列人发生了一样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些好像自以为对的决定，实际上正在杀害我们的家人。怜悯我们，放下我们的面子，挪去这个可恨的东西，挪去这个可憎的东西，好像我们在你面前像大卫一样赤露敞开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缺失，好叫我们得着你的怜悯和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样能够去指教那些有过犯的人，使罪人都可以来归顺你。我得救不是因为我比较好，我称为你的儿女不是因为我比较好，我被你悦纳也不是因为我比较好，而是因为你的怜悯，怜悯了我这样的一个罪人，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我算什么，你竟如此的顾念我？我算什么，你竟如此的眷顾我？深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都是看见了自己尊荣的位分，更看见了这是出于你极丰富的怜悯和恩典。阿爸，叫我们持守教会合一的见证，看我们的弟兄姊妹个个都比我们还强，尊荣善待你放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环境和人事物，好叫我们学会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不出头，我把我的头壳完全的献给你，没有我的头，没有我的想法，没有我的主张，没有我的意见，如同像大卫所说，照着你的美意，照着你的美意来随意的善待锡安吧，照着你的美意随意的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吧。我在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主，你有绝对的自由，你有绝对的自由，做你要做的事，完成你的旨意，好叫我们在牧主先锋教会当中有王，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个人不敢任意而行，让我们活在你光中的引导。谢谢你，当我们做错，当我们悖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仍然知道有你的怜悯，有你的怜悯，回转求你的怜悯，回转求你的怜悯，赐福于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勒住我们的舌头，勒住我们的嘴唇，不说出那些错误不合宜的话语。主，也让我们的眼目得以看见你在环境当中的治理、掌权和带领。主，你也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所做的在你的生命册当中有永恒存留的价值，愿我们手所做的工都合乎你的旨意，愿我们的脚所行经的地方都带出平安的福音，祝福我们今天活在你荣耀的光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